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
又是我们新的一期访谈时间，那这次的主持人是我龟龟啊，然后另外两位就旁听一下了。本期的嘉宾呢是正在开着房车环游中国的前端讲师，听起来就很让人羡慕，对吧？花果山大圣。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圣聊一个应该很多人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到底怎么去制作课程啊？更重要的是怎么售卖，能够支持自己，对吧？开着房车去环游中国，这才是关键啊！那今天我们有时间跟大圣慢慢聊。那大圣，要不然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然后打打广告什么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果山大圣啊。然后是一个除了上班其实什么都喜欢的程序员。我的其实履历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转行的程序员。我2011年毕业之后，其实是在仓储行业工作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在年底接触到 PHP 编程之后呢，我就觉得啊，这个编程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是属于北京那边全民创业潮，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创业咖啡厅，然后我就觉得仓储的工作比较无聊嘛，你要去仓库里面打包啊、捡货啊这种工作啊，所以我就每周六都会坐着地铁去中关村步行街有一个叫车库咖啡的这个地方，我每周六都会去，15块钱一杯咖啡，可以在那里坐一天，听各种创业者在那里，现在看其实是吹牛逼嘛。然后呢，当时他们就我就觉得啊，这么多特有激情的人，然后在做各式各样的非常有意思的业务。然后他咖啡厅有一面招聘墙，各式各样的人在创业，要想招人就会在上面写一张便签啊。然后我就发现 PHP 这个单词出现的次率，这概率非常非常高，然后于是呢，我就买了一本书，准备学习 PHP， 这就2012年开始做程序员，这是我技术开始的起点嘛。然后后面的话就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转行程序员的履历，然后在小公司，然后去到了百度，然后百度360都待过，然后后面去创业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在2018年是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在那一年呢，我从一线开发做前端架构师，然后转成了全职做讲师这个职业。然后2018年做到2021年，大概做了3年的全职的讲师，做前端的课程。然后2021年决定开始离职做自由职业，一直到现在都一直是没有上班。其实我觉得也算是硬地骇客的一种了，因为我觉得课程其实也本质上算是一种产品吧，啊，只不过这个产品比较特殊，它是以知识付费的形式来实现的。但是我觉得从整个产品的流程来说，无论是流量的采买、转化率，然后客服、运营，然后研发等等吧，我觉得都跟硬地骇客其实有一些关系跟区别吧，这个待会儿可以详细聊一聊。这个就是我大概的经历。
大圣这个起点很高啊，上来学的就是最牛逼的编程语言 PHP 哈哈哈。然后你刚刚提到这个我也觉得挺赞同的啊，就是课程其实也算是独立开发。我们很多时候说硬地骇客，其实不是说我一定要是一个 developer， 我也是一个 creator， 我去开发课程也好，或者说我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也好，只要我是因地的去创造我自己的生活，创造自己的产品，我觉得都可以算啊。这个稍微扯开一下，当然一会儿可以再聊聊。那我想问一下大圣，就是到目前为止啊，作为这个产品来说，你最成功的课程是什么啊？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嗯，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两个课程来聊。第一个就是我打工期间做全职讲师给教育机构服务那会儿，然后做的最成功的课程是叫Web 全站架构师。这个课程你可以理解为是我其实在2018年以前有兼职做一些线上的课程，那个时候我的网名叫做蜗牛老师，因为当时要因为兼职做课嘛，不能用实名制，我就起了一个网名，在慕课网上卖了一些前端的课程，然后收入还可以，就是一个月有稳定的有1万到3万不等吧，到后来其实比较稳定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还挺有意思，可以尝试转成全职。因为我从最早上班开始呢，我就一直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班到底是不是非上不可，就有没有那种不上班就可以在家获得收入的方式，这样我就可以回老家或者是说去外面去环游一下啊，我就不停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找到了讲师这条路。我觉得和程序员的结合还比较 比较的好，并且呢能够以义务工作的方式来赚取一些收入。2018年就是我兼职讲师之后，作为全职讲师身份，我就启用了我正式的一个网名叫花果山大圣，因为我姓盛啊，所以呢我很多同事一直叫我大圣，这个是我这个网名的来源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我做的这个课程叫 Web 全站架构师，这个课程你可以理解为在2018年到2021年是在整个前端行业做的最好的课程，一个月销售额最多的时候应该有个5-600万吧，整个全年应该是有2000多万的销售额。这是我当时作为我们整个机构，我是课程的负责人，然后作为整个机构的王牌的产品，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课程让我从一个程序员就技术的思维，然后完全转成了一个产品工程师，就产品的思维，能把这个课程卖出去。我参与了很多销售的工作，这个大家可以详细聊，对吧？就让我彻彻底底的觉得啊，我的翅膀硬了，我完全可以靠自己越过公司和这个市场进行交易。所以2021年我做那个课程叫 Web 全站架构师课程，用来培养工作3年啊以上的程序员，帮助他辅导他进入一些大厂。第二个课程是我在做自由职业之后的做的第一个课程啊，现在来看是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课程，是在几个时间上面的，叫玩转 View 3全家桶，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有30000多的学员已经付费了啊，这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课程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个。
明白。听到这个地方我就忍不住要问了，虽然这个问题可以放在后面问，但是我挺想问的，就是你前面说那个第一个课程在机构那边可能一年卖了2000万，我不知道这个分到你手里有多少。
你可以理解为是这样，我可以简单透露一下我的收入结构。我有一点点的提成和固定的工资，这个工资这部分，因为我2018年我作为一名前端架构师，我的开发的时候我的年薪就已经过百万了，然后我在机构这边其实也是一样的，基本的工资就是已经跟我之前的工资是持平的，然后我还有1%到2%之间的提成吧，因为根据他的课程，他课程不同的期端的期间，他的提成是不太一样的
啊。听起来还是挺让人羡慕的。那刚刚你也提到啊，就是说你有在探索怎么才能不上班，然后你就说你找到了制作课程这条路，能不能更具体一点？就是你当时是怎么觉得说，哎，这是一条好的路的啊？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觉得其实跟很多做硬件骇客的这个做独立开发的思路是一样的。我大概是在2015年左右就萌生这个想法，就是我那时候在百度上班嘛，我其实是一个特别讨厌加班的一个程序员，我基本上从职业生涯开始我就不加班，一直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听起来很神奇，但是我就是通过头铁做到了。我就一开始我职业生涯一开始我就坚定的认为加班是没有意义的，加班只会让老板的兰博基尼买的更快，除此之外毫无意义。它只是会让你部分项目会让你得到成长，但是其实我觉得加班是如果你真的够卷，你可以去学习，你可以卷学习，但不要卷工作上的业绩，这是第一点。所以基于这个前提下，我就会思考，因为我在北京嘛，所以但是我一直不想留在北京，我就想回到二线城市，或者是说去一些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所以怎么不上班这个事情，从2015年就在我的大脑里面不停的盘旋啊。但是我作为一个程序员来说，那你当然可以通过开网店啊等各式各样的别的做生意的方式来达成啊，但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发挥你会编程这个特点嘛，那你就会琢磨这件事情，那你其实会尝试一些路线。你比如说其实我也尝试做过一些小的 demo 啊，但其实我觉得2015年那会儿独立开发这个事情还比较难做，但是呢课程这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清晰的可以获得收益的，就尤其是我一开始是通过线下机构讲课啊，线下就每周六去讲一天课，当时课程费也不是很高，一天可能也就2000块钱吧。但是对于我来说，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上班写代码，公司完成工作，然后我利用我会编程这件事情呢，周六去教一些学生，然后教他们写前端，然后获得一些课时费，我可以让我的生活品质更高一些。同时呢，这个讲课这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是可以通过自己独立完成的。因为业界有很多别的行业有非常非常多的热门的讲师，尤其是考研机构啊，就是这个讲师是明显可以这样的，只不过在那个时候 IT 讲师还没有说我可以完全远程的，但是我就觉得那这件事情并且很靠谱，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程序员写代码就每天都要上班啊，我就找了好几条路，最终我觉得课程比较适合我，因为我自己可能表达欲比较强一些，然后外加上我不是这种科班出身的，我的算是活跃分子吧，属于活跃气氛那种，所以我觉得讲课还是比较适合我，而且讲课通过我线下讲课尝试了之后，除了金钱上的收益，我觉得就是满足感对于我来说是巨大的。我尤其是我的一些学员，他学过一些东西，他通过这个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给我反馈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这个满足感非常强，所以这个我就让我觉得我非常适合讲课。
理解。 所以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去线下讲课是吧，然后后来才变成了说我去做成线上的课程，能够更加的就复用自己的时间。
这可能是一个方法论吧。当我们准备开启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无论是你想做在线的课程还是想做在线的一个项目，我们都可以先从搜索一下有没有什么平台可以帮助到我们。因为如果在那个时间节点我直接自己做一个课程，自己在朋友圈售卖，由于我没有任何前面的基础，也没有学员基础，那我大概率是要失败的。那所以我首先要搜索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平台，调研了一圈平台之后呢，也在上面听了一些课程，觉得慕课网这个网站在当时是免费课程做的质量非常高的，而且评价都很好。刚开始做付费课程半年到一年左右吧，我就在网上申请了这个就是讲师的表单，我就提交了一下，很快慕课网就加了我的微信，开始商谈这个合作细节。然后我们就先从免费课程合作起，我当时给他录制了一个 eChats 的可视化入门教程，然后上线之后呢，大概一两个月吧，然后说整个课程的评价还有这个收藏的这个反馈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对方就联系我，哦 ，OK， 那你这个事实证明了你的讲师的这个技能还可以，那么你要不要考虑做一些付费课程？然后我们就商讨了几个话题，从 React 到 MPView， 我还做了一个区块链的一些课程，然后整个在线教育的这件事情呢，我就正式就开启了以兼职的形式。
理解。那这些课程的话，你去选型选题的时候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或者说倾向性吗？或者说比如说你会不会去定个 roadmap 啊，也或者说比如说你会不会去做一些验证，说哪些东西大家更感兴趣啊，更受欢迎之类的。
对，这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如果三位想做课程的时候呢，你可以找一些平台先聊一聊。因为是这样的，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做自己擅长的课程，就这个东西你拿出来你是足够亮眼的，对方学员也是信服你的，这个非常重要。你现在让我做一个比如说博客的什么教程，那我 OK， 那我应该做不了，因为我本身也对博客来说也是一个新手。但是如果你现在让我做一个如何当视频做视频的讲师，那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擅长，这是第一点。你擅长，那如何确定他有需求呢？那我觉得第一种情况是你自己做一些调研。你比如说如果你本身你自己有一些流量，你可以比如说在推特上发一下，或者是 B 站上发一下，看评论区的反应。然后呢就是平台它会有一些选题，因为平台每天会接受到大量的反馈，无论是几个时间还是慕课网，他们会有学员的反馈，哎，你们有没有什么课程我想学习一下。所以反馈多了基本上就能认证啊，有一些东西是刚需的。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就商讨出了 React 加上 Redux 加 Node.js 做一个全站应用的这么一个课程，事实证明也非常受欢迎。那当然了，其实还有一些小技巧，就是我后面做课的时候，就比如说如果你想做一个课程你擅长，你不知道能不能卖掉钱，那你可以先做一些免费的东西放出来，放在 B 站上啊，你可以投个一两百块钱或者放在抖音上。如果免费的东西你花了一点钱去投放它都没有任何的反应的话，那它被付费购买的概率呢其实也是比较低的
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做免费内容然后去做一点点投放，有点我们说我们要去做个 SaaS 先做个 MVP 给大家看一看的那种感觉。这个确实也跟独立开发是相通的。对，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刚刚有提到一个点确实是很有价值，就是像慕课网这样的平台，因为它本身用户量多嘛，所以它会有数据说哎，到底哪些课程是需要的，它会有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数据，那跟讲师合作的时候就可以比较有方向的去做这个事儿。这个还真的学到了学到了。 OK， 哎，但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接着顺着这个课程的这个事儿问一下，就是你在做课的时候比如说做的过程中会考虑去找一些种子用户来提意见吗？或者说让一些别的人参与进来吗？
我会找一些种子用户提意见，但仅限于我的大纲。就是我们做一个课程，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硬地骇客，就是如何做 Podwise 这个过程的做一个课程啊，我们这个课程名字就叫如何在 AI 时代开展自己的博客应用啊，然后呢讲一讲你们用的技术栈，你们前端后端 AI 的调优 prompt 的怎么写的等等。那样的话我们有个大致的话题之后呢， OK， 那我们建个文档开始写大纲，到底要有几章，前端后端 AI， 然后呢前面再加个入门章节，后面加个总结章节，中间再加一个部署上线章节， OK， 那可能列个这么几章，然后每一章再细化一下，最终可能搞个10到20章吧，然后每一章你再细化个3到8节吧，看具体的难度。然后你写完这个大纲之后呢，基本上啊，你可以把前面一半截取出来，或者说你觉得你把最精彩的那段截取出来啊，然后就可以放到公网上，放到有流量的地方看一看反馈。最简单，比如说 V 站 啊，掘金，有很多很多这种论坛，你可以发帖啊，这是免费获得反馈的一个方式。那当然了，你像我这种本身微信好友也比较多，我就可以在一些本身有的粉丝平台上去发一些，很快就可以得到很多反馈。然后我也可以打电话去约一些我之前的同事比较资深的啊，然后问一下他们这个课程到底靠不靠谱啊。这样的话，基本上综合多方面的消息，很快就可以确定啊，我这个大纲哪些要改，哪些要保留，应该加进哪一些，哪些不需要需要干掉它。那很快我们就会这个大纲就会变得，无论是从权威性、知识密度和可售卖性来说，其实都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好的一个课程。
这个听起来跟写书还挺像的，有没有？就是写大纲，然后还有一定的套路，对吧？前面这个入门章节，然后中间部署环节，我觉得我好像有点懂了。OK， 哎，那比如说我这个课做完了，对吧？那这个课要卖钱的话，卖多少钱？这个事儿是怎么定的？是说平台会去定呢，还是说你是可以去定的？然后你会去怎么定这个价格？
对课程定价来说 ，IT 的课程定价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因为没有太多的体系。如果你是跟平台合作，其实大概率是平台说了算，但平台也有很多的就是定价的策略。比如说，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图文的课程，就像掘金小册一样，那你可能就大概在10块到100块不等，根据你的平台特点不同，然后它的客单价不同。如果你是一个视频课程，比如说你是录制10到20个小时，那大概率就是在200到500这个客单价之间。那如果你是一个视频加上直播，有直播的话，那这个客单价可以迅速的提高。比如你这个课就纯直播课，那你可能直播3个月，每周3次课，每次2小时，那这可能就课可能就可能卖到5000到10000之间，大概是这样。那当然了，这是平台合作的一个大致的一个理念。像我自己做课，其实我的定价体系非常非常简单，大概是这样的。事实证明也可以，就是我做一个东西，比如说我做一个 Podwise 课程，这个课程我觉得，以我现在的影响力和大概的一个资历，我定到一个价格之后，这个价格导致我只有一个铁杆粉丝愿意买，基本上只有一个人愿意买，就最铁的那个人愿意买，然后把这个价格除以2或除以3都可以，然后这就是我现在大致定价的一个方式。当然了，这个课程定价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举个例子，如果印尼骇客有10000个粉丝，你们想做一个课程，那你们要清晰的意识到这10000个人里面有9000个人，就他永远都不会为 Podwise 课程付费，他可能只是给你们订阅课程，他就是不愿意付费。但是这些人呢，他是你重要的影响力的基础，你不可能不服务他们，所以就有可能他们会提一些简单的问题。那我 OK， 我们做一个论坛或者是 GitHub 讨论区，然后我们也会对他们非常友好的服务，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然后在这个1000个人，剩下1000人里面，可能有900个人只愿意给你掏10块到100块钱，那你有没有课程承接他们？那这剩下的又有几10个人愿意为你知识付费付1000块钱，你怎么有什么课程能承接他们？那还有那么10个人，他们愿意为你掏50000块钱，你有没有课程承接他们？那如果你对整个这10000个人都卖的是99的课程 ，OK， 那你可能会卖的比较好，但是呢，那几个愿意付10000块钱的人或50000块钱的人呢，又丧失掉这一部分利润，所以这个是一个课程体系，你们要这是要考虑的课程体系问题。所以你们都要大概设置一个大致一个梯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你就会有一些就收益上就会有损失嘛，对吧？
嗯，理解。这个就又 echo 回来刚刚这个做课程也算是独立开发的一种啊，就是它是服务分级和产品分级，就像我们今天去做 SaaS 对吧，我会有 free plan， 然后呢我会有这个 standard 的 plan， 我会有 pro 对吧，我可能还有 enterprise 的，它就是分级不同，满足不同的需求。哎，那再说回来啊，说到最早，比如说你最早是去线下讲课的，那时候这个价格又是怎么去定的呢？
哦，那时候你是完全没有定价权，因为我只是一个讲师，我甚至对这个课程的单价，我只是决定我每天讲课多少钱。他这个课程的那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也是一种程序员思维，就是我只是讲课而已，我并没有参与售卖，他是怎么招生的，招生完怎么运营的，怎么当客服的，我是完全没有参与的，我只是赚一份课时费而已。我真正能够 hold 住一个课程，其实就是从2018年我全职做课开始之后，有一半的感觉是在我做在线课程，因为在线课程除了你做课程之外呢，你还要参与一些直播，帮他们卖课，然后参与一部分，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我理解。比如说后面啊，到你开始去在线做课之后，你最初的这些用户是怎么来的呢？是平台的流量过来的呢，还是说你自己也会去做一些冷启动？做一些营销之类的动作？
我自己会做一些冷启动，然后主要当然还是平台方了，因为最早其实你是没有什么流量或者是观众的，你最早可能我因为我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尝试去寻找自己的流量池，其实也是在2018年之后，就我全职做课程之后才有的。那之前我会发一些帖子，我在我们学校的论坛也会发帖子，在一些技术论坛也会发帖子推广自己的课程，然后慕课那边他们也会给我一些官方的一些流量，官方的广告位啊，然后首页的 banner 图啊，然后他们也会邀请我去参加一些他们官方的直播推广自己的课程。他慕课网里面也有论坛，我在他们那个论坛里面也会不停的发帖子等等啊，最早是这么做的。
哎，那你提到说你开始去做自媒体做影响力的时候，那那个时候你这个冷启动是怎么去做的呢？
那时候冷启动其实我觉得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嘛，就他我也不是自媒体高手啊，我做了就断断续续断更，然后偶尔做好几年，可能也就比如在 B 站有4万多的关注，然后 Twitter 上可能有2万个关注吧。其实我你要说心得其实没有什么心得，就是我会分享一下自己的对技术的一些观点啊，自己的技术成长的一些经历，逐渐的会有关注到你的人看到这个视频会关注到你，尤其是我的观众基本上全部都是前端工程师，因为我分享的都是前端。当然也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可以录制一些热点，就是我其实不太愿意追热点，但有一些有意思的热点啊，我可能也会录个视频去聊一下，比如说前端要不要学 Rust， 那最早 Dino 出来的时候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做一点这样。但其实真正让我获得比较多关注的，就是其实还是一些比如说比较硬核的一些知识，比如 Vue 3刚出来那会儿啊，我其实是还在欧洲度蜜月呢。我其实就打开了电脑看了一下 Vue 3第一个版本开源的代码，然后录了一些它的响应式的原理的分析，这个其实给我带来了比较多的一个流量。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录一些心路历程，其实我在 B 站上也有个叫 Funny Coder 的节目，会采访一些我认为比较有趣的程序员，分享一些人生的经历。第零期就是采访我自己，就讲了一讲我从2012年我刚当程序员那会儿2000块钱工资，但是掌握了什么正确的学习的方式，然后让我到2016年的时候呢，一个月就能有4万块钱的收入，整个成长的历程，但是我程序员第一阶段啊，这个其实也给我带来比较多的一个关注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自媒体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的经历跟心得，然后呢感兴趣的人自然就会关注到你啊，大概是这样的，也不算经验分享，因为我毕竟也不是自媒体高手啊。
对，但是我还是能听到一些我觉得有价值的点啊，比如说这个你刚刚提的那个转行对吧，然后呢从2000做到4万，这个我觉得很多人肯定都会感兴趣的，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他也想要去转行啊，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刚入门的程序员也觉得不知道怎么提升吧，对吧，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共性问题。然后其实你刚刚也提到说，哎，我断断续续的跟了好多年，我觉得这个就是也算是一种坚持嘛，对吧？有些人可能说，哎，我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太大的回报我就不做了，那这个事情肯定就永远做不成。但是你只要能够坚持跟，然后有一些内容爆了，你可能就会带来一些爆发式的增长啊。但刚刚你有提到这个，就是比如说你采访自己，采访第一期对吧，这个是一个爆点，你还记得一些别的爆点吗？就是你的这个影响力扩大的关键点，或者说你的粉丝数大量增加的时间点。
因为我的自媒体最早我做它的目的就是想为我以后自己做课程呢提供一些流量的来源，这个目的比较明确啊。包括我自己我做开源也是在开源社区很多人其实喷我，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的目的不单纯，我做开源我的一些开源项目就是为了课程服务的，做一些组件库啊，我这个组件库呢本身就是课程的一个项目用来卖课的。然后我觉得自媒体其实也是类似的感觉，就什么时候无论你的课程有爆点跟我自媒体有爆点基本上都是在同一时刻，就是我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比如说我做课程，为什么我这个课程有段时间卖得非常非常好，其实就是因为我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卖课的方式，这个方式在整个业界还没有被使用过，然后但事实证明呢这个效果非常好，就是我所谓的叫开源驱动课程啊，这个待会儿可以详细聊一聊啊，这个在我做之前是没有的，现在还比较普遍啊，有很多机构已经跟上了。然后那段时间其实也获得了一些关注，都是因为冲着我某一个开源项目来的。这个开源项目比如说我做了一个组件库啊，这个组件库我最早这个组件库我的 slogan 都写得很明确，这是一个UI library for education， 它是一个为了教育的一个组件库，它并不会被商业化啊，它的目的呢就是展示老师的实力，我们组所有的讲师都要去上面 TPR， 我们基于Vue 3做了一个组件库啊，最终这个组件库呢在 GitHub 上获得了3000多个 star， 那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 成绩，尤其是对于教育机构来说，在此之前呢是没有这种体验的，包括学员报课也没有这种体验。当我们想选择一个课程，我们只会看这个课程上的官网老师的介绍，无论他是哪个大厂，无论是他是 T 级 P 级，那我们只能通过这种非常图文的这种感受，然后来判断这个老师水平怎么样，然后最多我们可以看看老师直播啊，然后但是呢我们很难看到老师的代码，但是我们学习的就是老师写代码的能力。那我们这边这个课程呢，你就可以通过图文里面一个链接直接点到我们的组件库 GitHub 的首页，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讲师提代码所有的过程。你不需要了解这个老师到底是百度还是阿里的，你只需要看他代码写的你满不满意，你愿不愿意跟着他学习如何做这个组件库。那相当于我们算是业界第一波勇敢的把讲师自己的代码放在了开源社区，然后供所有人来品鉴的这么一个机构，这是我当时带领做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快就有大量的学员，甚至我们当时每一期都已经满了，还要排队到等到下一期。我的自媒体也是介绍这个组件库的，也会受到很多关注，这是很多学员他在报课的时候在别的机构是没有的体验。
其实刚刚我听你说到一个点，说哎，你们可能是第一家把讲师的代码放出去的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以前那些讲师都没有这个自信说我能够把我的代码放出去，怕把这个代码放出去哎就露馅了。
其实之前讲师不放出去其实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这个讲师本身还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就是我们做一个组件库，其实组件库你说难吗？其实没有太多难点，无非就是做弹窗列表啊 button 做样式，对吧？但是呢很多讲师他可能就是做页面的，他的水平他自己都进不了这些大厂，你没有办法，更没有办法辅导学员了，这是第一种情况。然后第二种情况，就像我2018年之前一样，我是做兼职的，我没有办法把我的代码或者我的 GitHub 完全公开，它不像我们这种做全职的可以火力全开，然后我们把脸就贴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然后我们实名制的来做这些课程。因为我觉得做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借鉴那种很成熟的行业，这样的话你会获得很多新的一些灵感。你比如说我之前在做 IT 教育的时候，在2018年我就会反思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割韭菜这三个字一直到今天还在不停的出现在 IT 教育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你做一个技术课程你就是在割韭菜，你没有好好的写代码啊，你在割韭菜。但是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行业是非常不成熟的，也事实证明有很多的人确实在割韭菜，很多的机构会教你简历造假，这是事实存在的，非常的恶心。然后那我们就会参考一些比较成熟的行业，在我心目中教育领域非常成熟的行业就是K-12 教育，我会去学习他们到底是怎么去做一个课程，怎么宣传课程，怎么对这个讲师让这个讲师更有说服力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些 K-12 领域里面那个讲师，你会发现讲师阵容非常豪华，全部都是清华北大这些名校的讲师来教你小学数学，那对吧？那这样一看这个冲击感就非常强烈，而且会有一些很多的 demo 等等嘛，啊，这我就从中学到了一些内容。那我就觉得 OK， 那我们的讲师第一个我们要实名制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全职。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勇敢的把讲师你的履历，我觉得太单薄了，我们要把我们程序员最拿得出手的、最能证明自己水平的，就代码要公开出来。那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啊？做到现在所有的机构还没有做到的。其实我在2019年那会儿做的 Element 3呢，其实到现在各大机构其实也没有做出来一个类似的，在 GitHub 上有这么多 star 的一个教育类的编库，我觉得还是这个挺自豪的。
嗯，是。你说到这个让我有点想到啊，就是我们几个人是开始做互联网的嘛，啊，也是算是在大厂，后来出来做 2B 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的人愿意出来做 2B 啊，就觉得说哎我这个是外包嘛，就是没劲啊，有点 low， 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出来做就有一种降维打击的感觉啊，因为企业需要这个东西啊，但是呢没有人做，然后我们一去做就有很多的机会。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也类似，对吧？就可能大家在大厂里面的觉得说，我这个去卖课好 low 啊，对吧？我不想去割韭菜，我不想去被别人骂，所以就没有人做。但实际上大家的学习需求是在的，对吧？就像你刚刚说的说，哎，我就想要我的小孩学数学的时候是清华的来教，我也想我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大厂的牛逼的人来教，对。然后这个时候有人愿意去做这个事儿，就会很有优势啊。然后你刚刚提到一个，我也觉得是共通的，就一直在 echo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点，课程算是一种独立开发。因为我现在有一种增长方式啊，它也叫 PRG 啊，就是编程驱动增长。啥意思呢？就是我去做一些跟我的主要的业务有相关性的免费的东西 然后他们来用这个免费的东西之后，就会被引流到我的这个主要的这个 SaaS 上面啊，然后就可能会为我这个主 SaaS 付费。那其实像你刚刚提到这个组件库，就有一个这个感觉，那一方面是一个证明，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一个流量钩子。那慢慢的你开始有大量的这个学员，大量的用户，对吧？然后这时候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个反馈和建议，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些反馈和建议？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反馈建议其实都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当然我做的方式也比较有意思，我会把所有的差评，然后让我们团队设计师让他做成一张图，然后作为我们的桌面。我到现在还保留着一些这种差评的合集图，无论是骂你老师是个菜逼的，还是说这个课程网不好的，还是说这个课程体验，反正就各方面差评吧，我会把整个差评做成一张云图，然后作为我的办公电脑的一个桌面。因为我有一个坚持的原则，就是因为我在社区里面也经常喜欢嘴炮跟人对喷嘛，无论是喷哪个公司996对吧，还是干嘛，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喷过我的付费的学员，因为我觉得他真金白银的给你投票了，他就是你的工友，你的战友，对吧？他真的为你的课程付费了，他的任何建议我们都是值得聆听的，就像 Podwise 一样，对吧？你们做产品，只要他订阅了，他给你们的差评你一定要看的，你一定要给他反馈的，因为这些是付费的，免费的那 OK， 我可以不 care 你，因为你没有给我掏钱，我对你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我心情好了，对吧？那我当然可以服务一下你。我心情不好了，那我今天谁也不想打你，这是完全 OK 的。但付费的，我们就要有一个比较职业的态度。我们其实是需要这种，比如说我其实对这些付费的学员都会有一些群啊，然后他们无论是从哪个地方加到我，无论是 GitHub 还是 B 站等等嘛，我都会给一个好友位，然后呢，我们来，他或者问的问题，如果我有时间，我都会回复一下。
嗯，确实是啊，我前段时间在那个 Podwise 的那个 feedback 那个 form 上加了个隐藏字段啊，那个隐藏字段就是他的 plan 是 free 还是付费的，之前没有加这个字段，我就老在想，哎，这个反馈的这个点是它是付费的还是免费的呀？我要不要优先处理一下？后来我就加了这么个字段，其实跟你说的这个道理类似。哎，那我想问问啊，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做 SaaS， 那我做软件，我会去迭代它嘛，对吧？我会去更新它。那做课程呢？你课程录完了之后，对吧？你视频录完了，或者文字成稿了 ，PPT 做完了。有用户反馈，哎，说你这个课程是不是能改进一下？你会去迭代它吗？啊，然后更新迭代这个课程的成本高吗？你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
这个课程进行更新迭代其实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工作，这也是做课你表面上是一份时间售卖无数次非常爽，但实际上你是有更新迭代的工作量的，否则你话，尤其是做前端这种，对吧？技术站日新月异的，其实会很容易过时，那所以就会诞生出这么几个课程不同的更新的方式，以及你可以制定一些自己的要求。首先第一种。就是你对客单价最高的这个课程，你要做到足够量的更新。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做直播课程，售价9980、啊、还有8980呢。那这个课程的话，就我们每一期都至少要更新10%的内容，这是我们的课程研发的任务，每个讲师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你录制好的视频做更新这个非常非常难。这个基本上是会存在于你比如说你做直播课程，那今天我们讲了Vue.js 讲了 Vue 3的某个 API， 但是呢，那我们后面有些学员反馈你这讲的不好，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段再加一些内容，或把它删掉，作为我们下一期课程更新的一个前提，就是由用户的反馈来决定的。直播你可以随便的更新更新的比较稳，只要我们把这个课程 PPT 加上这个文字资料和代码资料搞定就可以。但录播的视频想更新基本不可能，因为你很难定位到某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再把它改掉。基本上录播的视频更新，我们仅会存在它版本更新有 breaking change 的时候，比如说 Vue 2到 Vue 3了，升到大版本，而且大版本之间有一些更新是不兼容的，那 OK， 那如果我们觉得 Vue 3依然有价值，那我们就要把比如说我们的 Vue 2的某一个课程内容更新成 Vue 3，作为下个月的任务。然后图文课程就更不用说了，那图文课程我们更新起来非常简单，你像我在极客实验的图文课程，如果哪地方写的不好，我就跟编辑说这一段写的不好，我写一段新的给你，你就改了它就可以，随时都可以改。然后我想加内容比如说 Vit 发版了发个新版，我就写一篇新的提交过去就可以了。这工作量是要有的。
理解。哎，那这个课程怎么卖啊，怎么做啊，我们大概有个了解了。但我想就接着问一下现在对于大圣来说，就是在课程这件事情上的付费用户数大概有多少，然后呢给你带来的收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其实今年2023年这个就是课程的收入下降是比较明显的， 我觉得可能是整个行业就经过一波大裁员之后，因为最早之前有学员找我啊，这个话题我可以多聊一会儿，有一些感想。就是因为之前的话，就你比如说我做一些课程，我做 Vue、做 React、做 Node、做前端刷算法啊，都有很多学员来找我报名。啊，他们的目的诉求非常简单，学完这个啊，进到哪个公司或进到大厂涨薪就完事儿了。但从2023年开始，因为我还有一个业务，因为我特别不喜欢那种一份时间只卖一次的这种事情。所以我很少做这种辅导咨询，但是呢，我作为一个自由职业来说呢，我有很多的社交诉求，所以呢，我就开辟了一个新的业务，就是一个小时的咨询，技术咨询，你可以问我任何的问题，你付费，然后我为你工作一个小时，啊，这样的话我就会认识很多新朋友啊，有一些人愿意付费，他聊前端，聊开源，聊什么都可以，之前都基本上找我都是要怎么进大厂，然后找我改简历的，啊，找我模拟面试的都有，但今年开始 ，OK， 从2023年。元旦到现在，我一个想进大厂的需求都没有接到，就是找我聊的全部都是别的事情，就让我重新对课程这件事情做了一些反思啊。他的收入其实学员极客时间那边最多的课程学员，当然客单价比较便宜了，但最多学员可能有3万多个，我这边付费的学员，别的付费学员可能有个1000个差不多，活跃于我的朋友圈的，然后大概是这样，收入其实还可以了，毕竟我就不透露具体的数额了，而且我现在收入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单一。我也在尝试不停的去拓展这个收入的来源和收入的新方式。比如说我最早做课程其实让我过得就比较 happy 了。然后呢，但今年开始做课程呢，一个课程收入有很明显的下滑趋势。就像如果你在当年如果做赛班，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诺基亚是不行的。但如果你这时候已经是一个赛班的架构师了，你应该怎么办啊？就像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在想，哎，这个课程收入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已经有下滑趋势了。今年呢，有好几个月就找我的人基本上都是做副业的，做干嘛的，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没有想进大厂。那我们要找一些新的啊，当然专业术语好像叫什么什么第二曲线，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找一些新的路线。当然就是你可以很快的找到，因为我个人就有一个习惯，因为我个人其实是不是很喜欢特别卷的生活啊，所以我更倾向于找到一些就努力我们在思想上或者在动脑子上多花一些时间，找到一些不那么卷的蓝海。然后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赚到一些比较可观的收入啊，比如今年我用的方式就是走通了海外 remote 这条路线。然后呢，我现在正在就是准备开的一个新课，程序员海外 remote 训练营这件事情，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想用预售来购买了。只不过我最近在什么？我最近在房车旅行嘛，我的工作的时间比较短啊，所以呢，我这个课程还没有完全推出。等我回北京之后，这个课程推出之后，就可预见的它一定会成为我收入的。另外一个增长的手段嘛，而且我本身 remote 这件事情，我也是在海外有一些额外的一些美刀的收益啊。
明白，其实也确实是跟这个市场大环境有关系，对吧？现在国内的这个大厂也不好混了，没有什么 HC， 然后到处都裁员，然后裁完了，大家就在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去 remote 赚赚美元？这个需求就转换了。那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啊，那假如说我听完了，我也想做客。那我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工具啊、软硬件啊之类的来做这个事儿呢？然后我需要一些，比如说平台托管啊之类的这些事情怎么做呢？
我就分享一下我用的一些服务和工具吧。首先第一点，如果你想做客，最重要的你要判断一下你有没有这个做客的这个热情。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先从做自媒体开始，比如说你就聊一聊你现在你这个无论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其实本质上都可以做客。那你现在做的这个职业有什么特点？你的工作有什么难点，有什么技术难点，你都可以录视频，以免费的方式放在这个公网的视频上。比如说我们就拿硬地骇客举例子，你们是怎么做这个博客的，你们是怎么开发 Podwise， 都可以做嘛，有很多的视频可以做。做一些免费的，找一找这个对着镜头就是电脑录视频的这种感觉。当然你们三个这个录博客的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找这个之后呢，事实证明啊，你们对这件事情你觉得 OK， 你可以做讲师。那你下一步你就尝试一下，我们如果有体系的，你做自媒体就是做单个视频的话，整体来说体系性没有那么强。那第二，我就觉得你可以做一些付费的啊，做一些体系的免费的课程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如何用 Node.js 加上 React 啊，然后调 OpenAI 的接口，给自己实现一个邮件或翻译的助手啊，这个需求非常简单。但如果你想把它讲明白，那就不是说一个视频能搞定，你就一二三四五。啊，这个事情做完之后 ，OK， 那你已经完全适应讲师的身份了，你就可以尝试做了。那你就需要的用到的工具大概有这么几个。首先你要摄像头， 我用的就是罗技的啊，随便买一个就是带高清摄像头的就行。然后呢，麦可能比较重要一点，当然我房车旅行就没有带啊，我用的是雪怪的那个麦，那个麦电容麦，我觉得还是质量蛮不错的。其实硬件来说投入其实主要就是这个了，别的就还好。软件的话，我最早用的是 Mac 自带的 QuickTime 录屏，然后现在我比较喜欢用的一个软件 Omi Screen Recorder，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这是你需要的，基本上需要的软件。那当然编程的东西就不用说了，我们在授课的当中 VS Code Chrome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那我们录屏主要就需要这个啊，它可以录制你的电脑全屏，你还可以在右下角开启一个你自己的摄像头啊，同时还能录制你的系统的音频，这个其实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也不需要太豪华，因为你做课程的话不需要太多的动效，你如果你想做动效的话，你可能需要单独找一个视频剪辑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你现在已经录了一个，比如说我们录制了一个PolarWise 独立开发的一个编程训练营啊，就是分享你们怎么做的 PolarWise 各种各样的编程视频，录了100期。那下一步我们把这个视频放到哪里呢？那这样的话你们就面临了几个选择。第一种情况是那种可以免费托管你的课程，但是会从你的课程流水里面抽成的一些平台，比如说 CC Talk， 之前腾讯课堂也是，但腾讯课堂最近好像要关停一些什么服务，比如 CC Talk 就是这里面比较经典的，上课不需要掏钱，他可能要抽成个百分比，根据你是不同级别的讲师，他抽成不一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你买一些付费的 host 平台，我用过比较好的就是小鹅通啊，然后一年可能几千块钱吧，得大几千，但是呢你无论卖多少钱平台是不抽成的，而且呢你可以非常自由的设置自己的课程啊，构建你的官网，我觉得小鹅通做的还是可以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现在用的就是既不收钱，然后呢收钱收的也很少，然后呢而且呢也比较我觉得体验还可以，但是呢它是一个封闭的平台，它只能在抖音上进行一些课程的售卖，就是叫学浪，这是字节跳动家的教育 APP 啊，字节比较有钱嘛，所以它不太 care 你这些课程的 host 成本，它愿意免费给你这些讲师用啊，你也可以直接在抖音上进行售卖，但你想在微信平台去买那基本就不可能啊，所以优缺点都会明显，这些 host 啊随便选一个就可以。当然了还有一个选择，就你跟已经成型的平台合作，那我合作过觉得非常不错的平台就是慕课网啊，然后和那极客时间做图文啊，慕课网做视频，基本上可以覆盖90%的我的讲课的一个这个诉求，尤其是程序员类的。还有B 站课堂也不错，我在 B 站上也有课。
但听到这儿我觉得我好像是可以去做个 PolarWise 开发训练营的课程了啊，我不知道大圣这个付费咨询一小时多少钱，我感觉我们今天白嫖了一个小时。
我也从你们身上学到一些，因为我最早其实是完全没有用过就是博客或者 podcast 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可能看视频来说会多一点，然后如果或者是听一些视频 ，B 站可以直接听视频，但是直到我最近两个月开车非常多啊，我就会发现这个博客还是非常有用的。我才开始听了一些博客，包括我听硬地骇客也是从最近一段时间开始的啊，我也从你们身上学到一些，你们的 PolarWise 做的还是非常棒的，
互相学习，互相吹捧，商业互吹一下，
互相白嫖，互相白嫖。
对对对，确实我也比较有体感啊，因为我有的时候开车也比较多，就比如说那个出国玩啊，基本上大部分时候就在开车，然后我之前也房车去海南跑了一趟嘛，那个时候确实听一些播客之类的就会比较方便。那说到这个，你现在在房车环中国对吧？你现在觉得对自己这个生活状态满意吗？或者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的感受，有多爽对吧？让大家羡慕一下。
那爽是肯定非常爽了。但是就对于我来说，我自由职业之后其实一直是在家办公的，就是在家待了很长时间，然后又加上当时本身还有一点疫情嘛，一直在家办公，我在家里面把我的办公桌打造成了很适合我的这种状态，买了一些装备，无论是副屏啊还是耳机啊等等。然后其实最早房车就是我自由职业之后，我看了一些视频，我就觉得啊，这房车好像特别适合我，因为我从小就是那种就是特别喜欢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啊，好像很多人跟我类似啊，我媳妇儿就形容我这种行为可能上辈子是条狗啊，就特别喜欢待在一个非常封闭的环境，就是这种很多人会有幽闭恐惧症，但我觉得我可能是反向的幽闭恐惧症，
就想要个小狗屋。
对，就是我会在那种封闭的空间非常的舒服，就让我的无论是我的创造力还是我的精神状态都非常的开心，我在这种环境睡觉也非常舒服。然后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到房车， 就是偶然在 B 站刷到了杨旭的视频，就是叫杨旭
我也常看，
然后我就觉得哎，还有房车这种神奇的东西，然后就你就可以在房车里面日常的工作生活加上旅游可以结为一体，所以这是最早我就觉得嗯，我应该需要一辆，然后呢我就觉得啊，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件，它不像你买耳机对吧，买个几百块钱的耳机然后不喜欢用的话卖掉二手也不会亏太多，房车是一个客单价很高的一个单品啊，所以我们就要很谨慎的选择去看一些房车展啊，最终呢在我媳妇的支持下我就买了我现在这辆二手的房车，然后呢我做某件事情都喜欢先做一些东西去测试一下，比如说我们做课程你先做一些免费的试试水，我买了房车，我在买房车之前呢我会去一些房车展，会开一些朋友的房车体验一下，然后呢买了房车之后呢我先去山东测了一圈，环山东海岸线游了一圈20多天吧，然后我觉得嗯，事实证明我特别适合房车生活，房车生活给我让我的这个整个人整个身心状态变得非常舒服，我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叫颅内高潮，就是每天早我都非常的爽，然后第二步就是我从北京一路向南现在已经开到广东了，最近几天最近3-4天吧都在顺德待着，怎么形容这种生活呢，就是你可以很好的把这个工作生活给平衡起来，外加上你还可以一直和家人在一起，同时呢还能拥有窗外比较好的美景和各个地方非常好的美食，而且同时呢我是做讲师的，做讲师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好处，就你在全国各地其实都有学员啊，这是我觉得可能写代码很难带来的，就是我在各地都有学员，我只要发朋友圈哇顺德真好顺德真棒啊，就会马上就会说哎，大张老师我是顺德，这几天我不在家但是我可以给你推荐几个美食，然后有的就会直接开车找到我啊，你在哪停车的，直接就会开车找到我，然后就是我们一起去下馆子，然后但我有个原则，就是我们下馆子我只接受 AA 制的这个聚餐啊，你不要请我我也不请你，防止大家都有负担，但是我一路走来在每个地方无论是大城市青岛啊像武汉长沙，我们每个城市都会组织一些学员的聚会，每个城市都有人，还是小城市比如说像岳阳啊，然后淄博，然后像包括我现在在的顺德都有少量的学员，让我整个旅游就变得更加的精彩一些，更有意思一些。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爽，很爽。
嗯，你这搞成环中国粉丝见面会了，是吧？
呵呵，其实也不算见面会，就是大家聊一聊。其实我也想，比如说我到淄博或者是到顺德、到青岛之后呢，了解一下当地前端的行情啊，了解当地前端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公司呀。然后其实对于我做课程来说其实也是有帮助的，你比如说像我做课做多了，就如果我真的一趟能走下来，我是有心出课的话，其实我完全可以出一个全国前端工程师找工作指南，卖个9.9-38.48，我觉得是很容易售卖的一个专栏课程，就把我这一路见学员我们聊的技术类的东西和工作类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其实也可以完全可以付费，我觉得很好。我现在不想做这个事情，我最早还有这个念想，后来想想算了，还挺麻烦。
接着问你问啊，就是因为你现在在环游过程中嘛，然后但是你其实是课程是要持续输出的，你做那么多课里面的内容你可能说我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我理解也不可能说每一个细节都了解，对吧？那这个要把课程做好的话，肯定就是在了解细节的情况下还要能够把它讲清楚，那你是怎么去学习的呢？那怎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去更好的去吸收知识啊，去了解这些细节啊，然后把它输出出来。
嗯，其实做讲师就是输出嘛，我输入是每个讲师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我这种做前端工程师的人来说呢，我其实学习有两个方式吧。第一个方式就是去做开源，给一些热门的开源项目去做一些贡献，这个是让我日常保持写代码状态的一个比较有效的途径。你比如说我现在虽然不在大厂了，但是我觉得我的技术并没有落伍，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式，我会给一些热门开源项目做贡献，这些开源项目是各大公司都用的。然后呢，我为了更好的去做贡献呢，我日常也会，比如说我之前在北京也会日常的组织一些我这个朋友见面会，一些大厂的程序员见这个聊一聊，聊聊他们在用的技术啊，比如说他们聊了一个新出现的框架，我没有听过，我会看一看。如果他不开源，那我就完全不管；如果他是开源的啊，我就看一看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代码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一手可以帮忙修复一下，然后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的，可以让我持续做贡献的内容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开源驱动学习是一个我采用的一个方式，效果还比较好。而第二个就是可能叫费曼学习法吧，我通过的方式就是输出来驱动输入。我做一个，我学一个东西，我的目标就是要产出一个教程。这个教程可能不公开啊，可能是我自己写给自己看的，那一定要有个这个教程， 这个是我学某一个东西，如果我不准备做一个教程，那这个东西我就完全不学，因为我觉得效率很低。这个是我用的方式。你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我要学 Rust， 那如果我要学 Rust， 我最终就会产出一个 Rust 的我的 Rust 版本的教程 How to learn Rust， 然后 for frontend engineering 等等啊，就一定会写。否则的话那 Rust 我就完全不学，因为我觉得效率很低。就输出来驱动输入是我觉得效率非常高的一种形式。比如说我下个月要在掘金或连载一系列的前端工程师的 Rust 教程，那其实我心理负担还是很沉重的。但我 GS 写的比较好，但 Rust 我是小白。而且呢对于我来说，如果你写的掘金，那一定会有人来喷你。你写的不好的话就一定会有人来喷你，这肯定的。所以你就会写的过程当中你要不停的翻阅各种资料来看一下啊、哦、我这么写到底是不是 OK 的。然后或者说我这个 LeetCode 用 Rust 实现这个算法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式。直到你把这个文章写出去之后，你会迅速的获得反馈。这个也是我觉得学习非常需要的一个东西。我们日常在家看书可能没有反馈。写文章是可以很快速有反馈的。比如说我之前刚学 Rust， 我就对着 Rust 的文档刷了 LeetCode 的第一题 to some， 我觉得我 Rust 语法太丑了，为什么这么难写。我觉得我对于我的这种编程经验来说，这个无论用任何编程语言做 to some 应该试试，再慢的话20分钟以内对着文档也能做出来了，因为无非就是个哈希表嘛。但 Rust 我真的我写了2个小时才把这个 test case 通过，我就觉得非常的蛋疼。但是我还勇于叫我们称之为，你们不是 build in public 吗？我其实采用的方式是 learn in public， 我会把我写的代码直接啪到这个朋友圈或者是 Twitter 或者是 B 站上，就会有人来点评你，哦，大汉老师，你这个 Rust 之所以你觉得难写，是因为你没有用到哪个特性，所以你才觉得怎么怎么样，会给我推荐一些资料，所以我很快的就会得到学习的反馈，这个让我整个的学习效率变得非常非常高，所以这大概就是我学习的一个方式。总结下来就是开源、反馈啊，外加上输出。这几个点，
对，我觉得挺有启发的。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比如说在那个公司内做过培训的，应该会能够感知到说你要去做那个片子的时候，你总会发现，哎，这个地方好像我不是很懂，我就去学一下，确实是挺高效的。我以前做一些那个内部培训的时候，我也经常就是在内部培训里面能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像大圣说的说，哎，即使这个东西我不对外输出，但是我对自己输出，把它当成一种输出去作为一个学习的驱动啊、或者说去作为一个学习的路径，我觉得确实是挺有启发的一个点。OK， 我想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因为其实刚刚你也有提到，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说，哎，做课程有点割韭菜啊，对吧？这个声音其实很长时间了，做知识付费割韭菜啊之类的。那你自己作为从业者，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或者说你怎么给自己狡辩一下？
哦，其实狡辩方式很简单，就我坚信它不是割韭菜，这就 OK 了。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心态变化的过程。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我的课程是有价值的。第二点，我找了一些我的大厂的朋友聊聊，我这个课程也是有价值的。他无论是卖99还是卖10000，都是他应得的。我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谁来都是10000块钱，谁来都是99。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任何的知识都可以卖上价格。就最简单的，你现在做一个小学数学的课，你开个抖音账号，就是当然了，现在就不让卖 K12 了。但是理论上来说，也会有家长愿意，只要你的课程做得足够好，你只讲小学几年级的数学。非常简单吧，它远比 Vue.js 要简单嘛，但依然值得一个99或999的一个价格，这很正常，这也很合理。你教别人用 PPT， 你教别人用 iPhone， 你教别人用任何东西都可以有价格。而且我其实日常也是一个经常为这些咨询或者是课程付费的一个人，我买房也会请人来咨询，我这个出国也学英语也会找人来咨询，乱七八糟全部都有。那所以我坚信，这是第二点，我坚信知识应该有价值，任何知识无论它简单与否。你不能说我通过自学学会了小学数学，那小学数学老师就应该下岗，这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言论。因为就是有人需要，小学生就是需要老师来教导才能学会。你不能说你已经成年人了，你一翻小学课本你自己自学会了，你就觉得小学数学老师不行，对吧？割韭菜啊，这是非常扯淡了。所以这是第二点，你坚信自己这个课程有价值，不割韭菜。第二点就是任何的知识都应该被定价，不是割韭菜。你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基础，那剩下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当有一个人来喷你割韭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这个大哥可能需要购买我的课程，他需要提升一下自己。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割韭菜，首先第一点，他肯定是通过自己的学习达到了某个 level， 他比一般的学员学习能力是要高的，这是肯定。否则的话，很多的学员会觉得你这个看起来，哎，这个东西我看的不是很懂，他可能就不会觉得你在割韭菜。他觉得你割韭菜，比如说你们 PolarWise 出一课， 他觉得你这什么垃圾，不就是增删改查调 AI 接口吗？是吧？你们割韭菜，那说明他的水平还可以，但是呢，认知还没有达到认可你这个程度，所以呢，基本上这种学员、这种人呢，第一种处理方案，你完全不搭理他，你装看不见，这很合理，对吧？因为你没有为我付费，我甚至可以把你拉黑，我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那第二种情况，对于我就觉得你可以去什么，无论是什么脉脉呀、知乎呀，都可以看任何喷我割韭菜的一些帖子呢，我只要看到了，我都会在评论区说感谢你对我的认可。我这里面有呢 View React 的课程，我也辅导过很多人进大厂。你对课程感兴趣的话，欢迎联系我私聊。其实只要有这种帖子的话，就大概率其实都能卖掉一到两个课程。就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就是我不 care 这种言论，这些言论呢不定期的还会给我带来一些课程的收入。就你只要勇敢的面对它，因为我坚信我没有割韭菜。
嗯，对，实际上天天说别人割韭菜的，他确实本身可能就没办法从这个课程里面获得价值，但是真正能从课程里面获得价值的人还是很多的，他们大家都是认可的。
对，因为你做这个课程做时间长之后呢，会有大量的学员给你的反馈都是正反馈，他们付费了，他们觉得很划算，然后那你就更不 care 那些没有付费觉得你不行的那些人，你就更没有必要了。
嗯，而且实际上你自己也是一个知识付费的坚定的执行者，对吧？
对对，我自己也会做一些咨询类的付费，我经常会做一些这种，我觉得付费的东西会让我学习效率变高，
毕竟花了钱了，得对得起这个钱，理解？哎，那你是就是一直就是从打算说我要不上这个班了开始，就是做这个课程，之前有尝试过一些别的东西吗？
还真是没有尝过别的具体的措施。你比如我现在觉得我不想上班了，我要做很多事情，但我的前提都是我希望能够借助我会写代码这个优势，而我不希望像很多的我的朋友，比如他们家里面，比如我有同学回朋友前同事，他回家做家具生意，因为家里面有一些家具的厂的一些关系，我又没有。啊，作为村里和小县城出来的人呢，我只能是通过代码这个特长来做。你很快就会研究出来几条明显的路线，无非是要不然你做开源，这个典型的人物就是游戏，就我们找这些就是你能够自己赚钱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些成功的先例。如果没有人成功的话，我建议你作为新手就不要尝试了。我会尝试一些没有人试过的路线，但我不建议新手尝试，因为你大概率是失败的。做开源之所以行得通啊，因为有游戏啊，游戏通过做 Vue.js 获得大量的关注，重点是他就通过 Vue 养活了自己，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开源项目千千万，但是通过开源养活全职养活自己的人真的不多，这第一点啊。第二个啊，做独立开发，那其实国外有很多独立开发的成功的案例。那对于我来说的话，独立开发就有一点点像在沙子里面淘金一样，它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但如果你能成功了淘到这个金子，你的收益是巨大的。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其实很难。那还有做课程，那课程成功的案例非常非常多，就这种成功案例多的这个领域，你就觉得你可能能掺和一堆。因为做课程有一点点，就它不像沙子里面淘金的，它有点像在土里刨土豆一样，就是正常来说你都能刨到一点。其实做课程本质上它还是一个辛苦钱，教育是一个持续了好几千年的生意，任何时候做一个课程都会有适合你的受众，因为咱们国家的人足够多，你都会刨到一些土豆，这个土豆可能很脏，但是填饱肚子没问题，你很快这几条路就会摆在你面前，那你就选择一条你觉得适合你的。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很多，但有一些比如我一开始就觉得我做不了这件事情，比如开源我就做不了，独立开发我最早我也觉得我做不了，课程我就觉得哎，我好像能做啊，因为独立开发我觉得现在其实免费资源有很多，如果在最早那个时候其实你想做一个独立开发者的话，你还要付出一些成本，我觉得还是蛮高的啊，就是无论是代码还是整服务器就会比较麻烦一点，那时候云服务你还没有现在这么的普及啊，还会有一些物理机的存在，就是还是蛮贵的。那所以就讲师，哎，我当时唯一的投入就是那个700块钱、700-800买了一个麦，就做了这一个投入，我就可以开始我的自由职业的这个尝试了，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OK， 好，哎，我记得你刚开始讲的时候，你说你最开始去做讲师的时候，其实是平时工作日上班吧，对吧？然后周末去做这个讲师。其实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啊，对这种自由职业或者独立开发都挺向往的，但是他就不太敢迈出这一步。首先他就不敢说我要辞职了，然后 all in 去做这个事儿。但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可以去在工作的同时去做这个自由职业的准备啊。我不知道就是大圣有什么经验呢，或者说有什么洞察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自己的好的东西可以给大家教一教的。
这个我的经验就很多了，因为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的。就比如说如果时间调回到2018年， 我在2018年那会儿其实已经做了一些兼职讲师的一些储备了，然后时间再往回调，调到2015年那个时候呢，我还是一个纯纯的程序员。比如说我突然想到我要讲课，然后我就全职辞职做讲师了，那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更稳妥的方式，或者说更容易成功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利用下班时间，然后呢来去做一些新的尝试，看看能不能赚到一些钱。我通常来说做很多事情都会以能不能赚到钱来作为衡量这件事情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比如如果我尝试讲课，如果没有赚到某些定量的课时费，那这个我觉得这条路就是失败的，哪怕他给我带来一些学员，我觉得也是失败的。2015年我做的尝试是什么？因为我没有太多的课程的积累，那我只能是说下班之后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些讲课的内容。那到2018年那会儿，我讲线上课跟线下课都已经比较娴熟了，那我会尝试在跟我的主业产生一些联系，并且那时候我会觉得光做讲师是不够的，想不想上班你就要成为一个叫超级个体。那所以从2018年我就开始刻意的让自己的主业，我当全职讲师之后，让主业和自己的这个你想不上班这件事情产生关系。你利用公司给你发工资的这段时间呢，来让你以后的翅膀更硬，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那实操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我自己会给自己列一个技能清单，就我想不上班画一个大圈，画一个思维导图。不上班做到什么？要做到你可以自己获得收入。那获得收入的方式是什么？那你就知道我要知道第一个，因为我还不知道要做什么课，我是否要做讲师，但我要知道我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要卖钱，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最简单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你们门口这个煎饼摊的大爷他是怎么赚钱的。如果你研究深入的话，那我们就衍生出主业怎么办，那我就要知道我要了解到我做这个业务是怎么赚钱。这其实我就花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所有的程序员也可以尝试先从你自己做的这个业务是怎么赚钱的，了解这件事情开始。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你正在做的是一个，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做的这个课程的案例，这课程是怎么赚钱的？就是就比如说你是负责开发这个课程管理系统的，其实无非就是这么几步。第一步，我们的学员是从哪里来的，流量从哪里来的，这是你研究的第一步。那这你就要研究很长时间。我们之前的流量啊，就会从公众号、抖音啊等各大平台去进行一些流量的采买，会找一些合作方去合作一些流量，进行流量的导入等等。那你光掌握这几个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要知道啊，比如说PodWise 现在想做一个课程，你要知道那我们这个学员从哪里来，我们要实际的进行操作。最简单的方式，你像我之前，我2018年开始，我就不把自己限制在讲师或工程师，公司里面我想要学习的活我都会去尝试加入，尝试去做一些，尝试进行流量采买。他们当时拍那个麦克的抖音投放的，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那种非常土的广告，我会去拍这种跟课相关的广告。如果你们在2019年到2021年抖音刷的多的话，你可能就看过我拍的类似的这种广告，就是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土，就非常的蛋疼。我为什么要拍这种土味很浓的视频来做引流呢？然后你深入研究后发现，并不是他们水平不行，而是他们在做投放的时候呢，可能会拍好几百个视频，这几百个视频同时投放，然后选择其中效果好的，然后再拍一批。这个你真正做完之后，他就会跟你说，哦，我们流量从哪里来的？那然后对方你的领导告诉你，我们的流量从公众号开始，有公众号的，有抖音的，一致从这掌握这几个字，到你实际拍了广告，写了公众号的投放文章，甚至参与了公众号的一些，就是他这个投放的过程跟号主对接的这个流程，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掌握的程度。到第一步我就 OK， 我掌握了，我掌握我们公司这个产品赚钱所有的流量来源的环节我都参与了，对吧？老板给我发工资，然后我来学习如何去搞流量。那 OK， 那你就知道啊，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抖音采买做自由职业是完全搞不定的，因为客单价有点高啊，我们要定量的去投放，要投放很多的参数进行修改，我不行啊，巴拉巴拉，你就改一批啊。有些你觉得你自己能行的，你可以继续在公司继续搞这件事情，参与兄弟团队，你可以最早从参加他们的会议开始，然后帮他们干一些活，他们要写文章，哎，我可以帮你写一篇文章，你看行不行啊？类似这种方式，然后掌握了流量，那下一步怎么售卖？我其实参与售卖方式也很简单，就我就会直接跟销售经理说，你给我一部电话，然后你们这边卖不掉的单子都交给我。我来试一试，因为如果你直接跟销售经理说啊，我能不能帮你们卖，他会觉得你来抢我的生意啊，你来抢我的这个我这个单子，他们会非常讨厌你。但如果说你们这边卖不掉的， 给我一个电话，然后我来打电话试一试，看看行不行。站在我比你们懂技术的场景下，你可以理解为就我参与到了销售一线。我最后其实做到我拿到两次销冠，这是我作为这个我在销售上做了一些努力。但那当然了，这个销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到最后你会觉得，就他们销售有大量的 SOP， 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营销智库，还有什么销售什么三板斧，有各式各样的流程话术啊。你只要参与了，你才会掌握到。你只看他们打电话是永远 get 不到这些东西的。然后最后呢，我就成为了名合格的销售，在我当讲师期间。然后那当然了，什么客服啊什么之类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参与了。那基本上我就自认为我成为了一个独立讲师，需要的技能我都掌握了，有些适合公司，有些适合个人。那 OK， 我就可以越过公司，直接可以和市场发生交易了。然后整个学习的过程都是没有影响我的主业，当然跟我的主业息息相关，我都是在我自己做这个课程业务的同时来实现的。包括我自己做了一些自媒体，提高了一些自己的影响力，做了一些开源项目等等，不拉不拉，这都是综合在一起的。我大概的方式是这样，就借助公司的资源来让你掌握你自由职业之后应该学习的技能。否则的话，如果你现在是一个非常娴熟的讲课的讲师，你离职了，你课程录完了，录了200期，那第一步流量才卖，你就不知道从哪里搞流量，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自己会变得非常焦虑。课程非常好，但没有人知道，酒香也怕巷子深，对吧？那如果你在离职之前就把如何获取流量、如何转化、如何运营、如何销售，甚至亲自打过电话，打了很长时间电话啊，就没事，我就会被销售打电话，甚至我最后还催生出了一种新的销售方式。在我们组的程序员扑到销售一线，帮他们打那些他们卖不掉的电话，这是一种后来诞生出了一种 SOP 的流程。就他们会定期的每天有那么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专门用来给他们服务，干这个，这个是可以非常显著的提高销量。然后最终呢，然后导致的结果是啥呢？就是我之前带的讲师里面，现在可能有5-6个都是做自由职业的，就他们都觉得自己翅膀硬了，都不需要借助公司这个来做，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个流程，在我的督促和我的引导之下，他们全部都参与了全流程。
确实让研发侧去做这个销售这件事儿，其实是挺 make sense 的，就是你销售有的时候就打不到那个点，但是研发他的视角不一样，他能打到那个点。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就是很多做研发侧的朋友去思考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那么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下场把手弄脏，你才知道那些细节是怎么样，对吧？在场外看，你永远是不知道这些细节是怎么样的。
对，我很喜欢你这句"把手弄脏"这个话，因为你就像下河摸鱼一样，你必须要把手弄脏，你才能真正的 get 到这个摸鱼或者是某个业务到底是怎么做起来的。
对，你才知道这条鱼滑不滑，是吧？它会不会跑，
对
你要怎么抓它。
这样你以后脱离公司自己下河逮鱼的时候呢，你才能有更高的概率去抓到这个好吃的鱼。
对，毕竟你在公司的时候，公司还有这个环境可以让你去试错，但你自己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的时候，然后你自己说我要去做这些不擅长的事情，特别特别容易让人焦虑。
对，很容易焦虑。
所以有些朋友啊，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如果对这个事儿想要自己去做这件事情有想法的啊，可以找大圣去付费咨询一下。那今天时间也不早了啊，非常感谢大圣的时间啊，接受我们这个不要钱的这个咨询。对，刚刚其实大圣也有提到了这个，就是未来打算新做的一个课程嘛，对吧 ？Remote 的这个训练营，这个可以稍微给大家透露一下嘛，大概会有哪些部分？大家能够在这里面学到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是这样的，我自己今年吧是走通了这个就是国内的程序员，然后找到海外 remote 的这么工作的这么一个全部的一个流程。这个在最早我所有的工作履历都是在国内，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国内的程序员，大厂的背景，然后呢所有的工作履历都在国内，然后英语也比较差劲，然后通过几个月的训练，刻意的练习，然后找到了国外完全远程的方式，然后可以帮助大家去了解和理解远程工作的方式，然后如何获得一份海外 remote 工作，国外面试的风格的问题，然后程序员怎么去学习面试英语等等，不拉不拉这些比较常见的一些难题，你在国内的工作程序员和海外的 remote 岗位需求之间这个 gap 值可以把它填平。然后我是通过自己的刻意的练习呢，分别拿到了一些澳洲、北美、欧洲的一些工作，自己在做一些简单的 remote 来获取一些美刀的收益啊，然后同时呢想把整段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技能然后凝结成一个训练营，有点像之前做全程课一样，你进大厂需要的技能啊，你普通程序员缺哪些我们补哪些，现在你想做一些 remote 需要的技能，我们缺哪些就补哪些，然后进行刻意的练习，大概是这样。
听起来确实挺有帮助的啊，我都想买了，到时候给我个优惠价。
主要是今年来说这个需求变得还是蛮多的，就很多同学他不再迷信大厂的光环之后呢，他其实还挺羡慕我这种不上班的这种形式。但其实讲实话，你让我真正去做一个如何做讲师这件事情呢，就比较困难。因为我觉得讲师这个东西虽然很普及，但是前端领域的讲师他可能不需要1000个讲师，但他可能也就是几百个，还100个可能还行。突然诞生出了1000个前端讲师，这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啊。那但是因为它很难被批量的产生，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所以呢我一直就是只是建议大家，有一些想做副业的这个有意愿的同学呢，可以去做一些比如掘金的小测呀，去做一些这种像小报童的这种专栏呀等等。但是我觉得 remote 这件事情是我找到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这个事情别说1000了，有来10000个他也能，整个行业也能收得住啊。就是国内有10000个想做远程的程序员，完全可以培养出来，那海外完全可以接得住。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可以批量产生的一个状态。然后而且呢，其实很多人有非常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要做远程，要回家。我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叫地理套利。你虽然是海外这种平均薪资比较高的地方，然后你生活在老家的县城，甚至还有在村里的，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地理套利，套了非常多的这种单价的工资的差额，你就可以在当地获得一个非常非常丰厚的一个收入，你就可以生活得非常富足啊。同时呢，生活还不是很卷啊，工作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其实我觉得是适合很多程序员的。
对，没错。我如果 remote 能赚8000美金，然后我在村里可能一个月生活费都不到4000人民币。
对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就是既然都聊到这儿，我们可以多聊几句我自己对做自由职业，对，而且我觉得还有很多人问的比较多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就做自由职业怎么才能不焦虑啊？就我觉得你也可以聊一下，就你在做自由职业这段时间，你怎么能够做到自己不焦虑？其实我自己的体验就是，第一个，我内心深处都知道我在做什么，未来我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如果我最近2个月都没有收入，我觉得其实是 OK 的。因为我坚信我整个1年会有收入的，我最近2个月没有收入，我觉得 OK。但是呢，很多焦虑感其实来源于我的家人，所以呢，我最大的经验跟心得就是把我的媳妇儿当成我的投资人啊，我会在我收入不太稳定的情况下，我内心很坚定，我知道我明年要干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我就非常清楚我明年要干什么，但是呢，我要做一个 PPT 作为一个总结，就像给投资人展示一样，像告诉一下他，告诉我的媳妇儿，还有我爸妈，还有我老丈人和丈母娘。几位老人坐在一起，我打开我的投影仪跟他们讲一讲啊，就是我最近几个月在做什么，我什么是前端，什么是 remote， 欧美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呢我明年要干什么，我最近几个月收入非常低是多少钱，但是我前面几个月赚了多少钱，我后面大概要赚多少钱，有什么计划，比如说我未来半年要赚100万，或者未来半年我要赚50万，这个100万是从哪里来的，大概会分成几个课程 remote。啊，其实我最近其实还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设计一些程序员的周边，开淘宝店去卖一些程序员的周边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做一些这种新的尝试啊，然后等等吧，然后最终呢做一个给媳妇儿的 PPT， 然后让他们了解我每天在干什么，我每天看起来很忙，或者说看起来很闲，但是又没什么收入呢，只是因为我内心看得更远。让他们坚信啊，其实就是给投资人画饼嘛，这个各位都懂的，各位都比较擅长。
这个给媳妇儿和老丈人做 PPT， 听起来像个段子，但是我觉得真的应该可以试一试。这个其实之前有好几个朋友都有提到过，跟我们说，哎，说我实际上自己可能还是比较有勇气的，但是家里人这个焦虑啊，就是解决不了啊，他就觉得说，哎，你不工作了，那你怎么办呢？以后啊，对，家里怎么办呢？我觉得你这个办法是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给设计一些截止的日期，比如说我最早自由职业那时候，我给我媳妇设置的截止日期，就是如果我一整年365天没有做到什么样 ，OK， 那你就可以停止对我融资了，我就需要继续找工作了。你停止对我的这个支持，那我就需要找工作了。我觉得 OK 的。如果给我1年时间，我什么名堂都没有做出来，我甚至都没有赚到基本的覆盖家庭收入的收入的话，那可能自由职业至少最近几年就不适合我。那其实第一年我做到，第二年其实我也做到了，反正就而且你会发现其实是越做越好的。这样的话其实你像我媳妇儿对我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那个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会让我的信心，就是我更有信心来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会有更高的主观能动性去尝试那种从来没有试过的事情。比如说最近在做这种程序员的周边啊，我觉得能够设计一些有意思的周边也挺好玩的， 通过售卖开套维运的方式也可以赚到不错的收入。
嗯，咱们到时候可以联名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有很多做程序员周边最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我觉得印第骇客可以做一个这种 T 恤或者是马克杯，做书包对吧，都可以。对，因为这种做的比较多了，或者说已经有很多人在做，我其实想做，既然要做，我就想做一些有意思的，我想做一些这种能和我们的物理世界发生重叠的。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我最近还在不停的就是优化我对这个概念的设计。你比如说我最先我回顾了一下，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做某件事情会先找一些成熟的行业去对标一下，比如说我觉得游戏行业的周边就是非常的成熟的，我回想了一下我买过的最成熟的我最喜欢的游戏周边是什么，我后来就找出了那个我最喜欢的叫黑皇帐内裤。它为什么是我最喜欢，其实我觉得很好理解，因为它是能够和物理世界产生重合的。黑皇帐是 DOTA 的一个装备，它可以让你变大，
懂得都懂，
变大很多秒钟，然后用来做内裤的话就非常的适合啊，虽然很猥琐啊，但就是我最喜欢的游戏周边。那我就基于这个理念，然后设计了几个我觉得程序员的概念里面，然后和这个物理世界产生重合的这个设计啊，我觉得就还，我说哎，好像可以开个淘宝店试一试，因为投入也不会很高。如果比如说我做一个 T 恤或做一个书包，可能我做200件或500件，其实也没有太多钱，几千块钱到10000块钱以内就可以搞定第一批货的设计，那我觉得我就可以开始售卖了。我觉得就可以尝试一下，呵呵，还挺有意思的。
嗯，确实确实。哎，那我最后帮大家问一下，那如果大家想要找到你的人啊，或者说想要试用试听你的课程的话，应该去哪里找呢？
大家可以在 B 站上搜花果山大圣，然后大家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获得我的一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因为我直接在这里念微信号，好像大家输入起来也不太方便。嗯，啊，大家 B 站，嗯，或者是在 Twitter 上搜花果山大圣都可以找到我。在我的个人主页或关注之后都可以获得我的一个微信号都可以加，以及我的电报都可以找到我。
好的好的好的，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大圣的时间啊，感觉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啊，希望也能给听众朋友带去很多的这个新的知识和体验。好嘞，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各位。
感谢印第骇客的邀请，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